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主持人张德仁，很高兴的可以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和弟兄姐妹一同来研读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研读诗篇，所要研读的篇章呢是诗篇第十九篇。诗篇第十九篇在近代大文学家 C.S. Lewis 路易斯他在谈到诗篇第十九篇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说这一篇诗篇呢是诗篇中最伟大的诗篇，也是世界上最优美的乐章。如果从神的名字这个角度来看诗篇第十九篇的话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从神的名字的角度看，一到六节对上帝的称谓是称呼他为 Elohim， Elohim 在希伯来文当中翻译成是神，因此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神的名字用 Elohim 用神这个字，可以看到它整个的焦点是在上帝的创造上面，而七到十四节整个下半段所称呼神的名字则是亚卫这个字，亚卫这个字在和合本圣经翻成是耶和华。我们知道耶和华或是希伯来文的亚卫呢，在旧约圣经的处境里面常常是跟盟约有关系，也就是旧约的神学当中很重要的约的神学。所以有学者就从神的名字的角度来把这一首诗分成两个部分，也就是一到六节称呼神为 Elohim， 以及七到十四节称呼神为亚卫。但是呢，如果从内容上来看的话，第一部分则是赞美神所创造的万物啊，第二个部分则是在称颂上帝的诫命，也就是神的律法圣经，第三个部分则是诗人一种个人的祷告，是在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所以从内容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一到第六节是讲创造，七到十节呢是在称颂神的诫命、神的律法，也就是圣经，而十一节到最后的十四节则是个人的一段祈祷词。下面呢，张德仁在一段音乐之后要为您来朗诵一下诗篇第十九篇，之后就要为您一节一节的来研读来剖析诗篇第十九篇，并且从诗篇第十九篇让我们做一点反思，看看上帝要对你我生命说什么话。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首先我们先来看诗篇第十九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呢，它是一段赞美，它在赞美创造主。其中的部分呢，可以包含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到二节，是穹苍呢，他们荣耀神。三到四节的上半部提到的是无声的赞美。四节下半部到第六节提到的是太阳的荣美啊。一开始呢，在第一段的第一节当中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个地方呢，很多学者喜欢就诸天就穹苍的部分去做字义的分析，比方说说诸天就是天空，然后穹苍是太空等等，诸如此类的分析呢，可能都模糊了当时的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一种文学的笔法，就是对仗的笔法。换句话说，你可以从第一节里面很清楚的看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诸天跟穹苍是相对的，述说跟传扬是相对的，神跟他是相对的，的荣耀跟的手段是相对的。换句话说，诸天跟穹苍在这种文学的对仗笔法当中，它是一个同义的名词，它所指的呢，乃是这个覆盖大地的天空。因为在当时来讲呢，犹太人他们认为天上就是上帝的居所，包括像诗篇第89篇45节或是123篇的第一节都有类似的一个暗示。因此这地方提到的诸天跟穹苍，就跟下面第二节的在希伯来文当中的天天和夜夜，在和合本圣经翻成是日跟夜，这都是相连在一起的。因为日呢，在希伯来文当中所指的含义是很丰富的，它的内容呢包括蓝天白云，包括高照的太阳，也包括明朗的白天呢。相对来讲呢，夜的意涵也很丰富的，它指的是黑暗的大地，还有明月繁星的晚上。事实上因此第二节所提到的日日跟夜夜，或是你翻成天天跟夜夜呢，这些都是指着天上的景象。这个地方诗人是在仰望天上的景象，并且呢借由欣赏天上的神的创造来表达对上帝的赞美。在第二节呢，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在希伯来文当中呢，可以翻成天天发出言语，夜夜传出知识。他所要传达出来的一个基本信息，就是这个上帝所创造的天空，上帝所创造的大地，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循环不息的在那地方见证上帝的信实与上帝的作为。可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上帝在创造上的恩典。比方说在今天早晨呢，德仁才听到一位老师他在做见证，他分享到他后来去爬山，在爬山的时候因为山上的空气很稀薄，后来他就生病了，以至于他才慢慢思想到，原来在平常在平地上面，他忽略了在他四周所充满的是很丰富的空气。当人有高山症的时候，要到高山上面才会凸显出来，但是事实上当我们周遭充满着丰沛的空气的时候，这都是一种恩典，都值得我们向上帝来赞美。同样有许多的科学家，当他们研究天体的运行，比方说牛顿，他不由得要发出赞美来。有一回牛顿呢，他就制造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有位朋友就在称赞牛顿说，牛顿你好厉害哦，你把整个天体的运行都可以透过模型的方式创造出来。牛顿这时候跟他的朋友说，不，这不是我创造的，乃是上帝创造的。的确，当很多科学家看到整个宇宙运行的轨道是如此的精细，如此的精准，可以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人看来，明明这背后有一位设计者，明明这背后有一位创造者， 可是人却很泯灭良知的，用很表面很肤浅的哲学思潮去否定了上帝的存在，以无神论来凸显自己就是神那样的一个欲望的本质。因此诗篇第十九篇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观察大自然里面，透过上帝在大自然当中的一般启示来管窥上帝的伟大。第三节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好像第三节所凸显出来的一个画面是没有任何的声音，在一片完全的静寂当中，可是在大自然的默默无声当中也在见证着上帝的伟大。当我看我女儿的书，在有一期的自然杂志当中是介绍竹子，我就看到竹子怎么样一天一天的长大，怎么样突破泥土，怎么样慢慢的长高，它的内部如何的变化，这些变化这些成长都在诉说着上帝创造的伟大。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没有声音的。在希伯来文当中第三节你也可以翻成没有哪一句话哪一个字是听不到的，如果从这个翻译的角度是正确的话呢，就带来另外的信息。如果第三节另外的翻译是没有哪一句话没有哪一个字是听不到的，那么如果这个翻译的角度就是在回应第一节跟第二节，事实上这些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整个创造的万物是何其的精细，何其的伟大，在暗示着这背后有一位创造主，这背后有一位设计师。然而这每一个声音每一个说话都是一种提醒，然而人类却听不到。因此如果从第三节的翻译的角度，它就是一个反讽，没有哪一句话没有哪一个字是听不到的。在新约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保罗也很清楚地说道，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此当国内也处在一个无神论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怎么样透过大自然的一般启示也告诉我们周围的朋友 No 不是的，这宇宙不是大爆炸的，它太荒谬太肤浅太缩头乌龟了，我们明明知道这背后有一位设计师，而那位设计师就是那位创造主，而圣经告诉我们那位创造主就是耶和华，就是上帝。第四节说，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这地方第四节特别把主题放在太阳当中了，就很多学者在讨论说为什么不提别的创造物而要单单提到太阳呢？有一些学者就从当时的背景来说明，比方说当时的巴比伦人，或是我们所熟悉的埃及人，或是米索波大米人，他们都错误地把太阳当作是最大的神，就是太阳神。因此古代的时候，在当时的处境，有很多人是拜太阳的，有这种拜太阳的风俗。所以这个地方诗人就提到了太阳也是上帝所创造的。而这观点当我们应用到我们生活就很有趣了。当很多人在拜偶像，拜木头神，拜石头神，拜一个东西会显灵，不过它是一个受造物。因此从太阳从第四节这个角度也提醒我们，人常常在膜拜的那个东西的本身，它也是一个偶像，它也是一个受造物。我们所要拜的不是那个受造物，而是创造受造物的创造主。人是活在很多的矛盾里面，中国人也有很多拜祖先的习俗，我们会拜那个祖宗的牌位，我们认为祖宗牌位会护庇我们，我们认为祖宗牌位会显灵。可是同时我们又矛盾的相信在民间信仰当中的轮回的观念，如果你把轮回的观念跟祖先崇拜放在一起就很有意思了。如果祖先死了之后他轮回掉了，换句话说他已经重新的投胎转世为人或是为其他的动物，可是你却还在那地方拜那个祖宗牌位，因为祖先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如果真的祖先牌位会显灵，我亲爱的朋友，而所显灵的不是祖先的本身，那他是谁呢？他是一个伪装的， 他是一个说谎的，他是一个伪装的灵，是一个说谎的灵。圣经告诉我们的是邪灵。因此人间很多的膜拜，很多的崇拜，很多膜拜的受造物，都在在的凸显出来人的无知。这地方第四节的亮带指的是他的声音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因为当时的人觉得夕阳西下的时候是让太阳是回家了，所以他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日出日落的一个循环，所以觉得呢，上帝有为太阳安设帐幕，让太阳可以回家休息。当然我们不是从科学的角度来做理性的批判，而是当时这种文学的描摹是要凸显一种宇宙的循环，透过宇宙的循环来看到上帝是那个历史舞台上面创造的主宰。第五节说，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跑。这地方第五节呢，诗人他用了一个拟人法，他把太阳说成是一个出洞房的新郎，又好像一个勇士哦，他很努力的在跑步啊。我们知道呢，新郎出洞房，他的脸上所散发出来的光辉呢，是容光焕发的，非常欢喜，非常快乐。而勇士呢，他奔跑就快捷如飞，充满了精力。因此这地方所描摹的太阳的拟人化，是在凸显出来太阳的荣美，然后太阳的荣美是如此的美丽，如此的光鲜，那么创造太阳的主宰岂不更荣美，岂不更光鲜，岂不更伟大吗？第六节依然是提到太阳，他说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因此十九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从观赏整个穹苍当中上帝的创造，也举到太阳的荣美。这荣美的背景，当然当时对于太阳神有一种膜拜的仪式，而诗人也透过太阳的荣美，看到太阳是上帝所创造的这样的角度来凸显，既然太阳很荣美，那么创造主一定更加的荣美了。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也来安静一下，我们待会就进入到第七节到第十四节。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好，我们现在就回到第七节到第十节。第七节到第十节呢，是一个对仗相当相当漂亮的一个文学表达。在希伯来文当中呢，第七节到第十节是很漂亮的。怎么说呢？我提到呢，第七节到第十节是在颂赞上帝的律法，也就是圣经。而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对于圣经的描述有六种描述。哪六种描述呢？第七节所提到耶和华的律法，以及下半段提到耶和华的法度，第八节提到耶和华的训词，以及下半部提到耶和华的命令，还有第九节耶和华的道理，以及下半部耶和华的典章。有一些喜欢做字义研究的学者，就喜欢在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当中去做文章啊。可是呢，如果从这么美丽的一种文学对仗当中，其实我们不必就字义的部分去做多加的分析啊。我们只要了解到呢，事实上这六种包括律法、包括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它都是一个圣经，都是神的话的一个代表。 而且从他的所有格当中就可以清楚知道他是指的是上帝的话，因为在每一个名词的里面都有一个所有格来诠释，就是耶和华的，这是耶和华的法度，这是耶和华的律法，是耶和华的训词，是耶和华的命令，是耶和华的道理，是耶和华的典章。此外呢，从第七节到第九节当中也提到他的性质，神的话的性质。第七节提到呢，他的律法是全备的。下半部提到耶和华的法度是确定的。第八节提到耶和华的训词正直。再来呢，提到耶和华的命令清洁。第九节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再来说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话语透过诗人的表达提到六种特质：全备、确定、正直、清洁、洁净、真实。此外，神的话语会带给我们人生什么样的影响的效力呢？从第七节到第九节也有很清楚的说明。第七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再来，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第八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再来，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第九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因此看到上帝的话语有六种很重要的功用，就是能苏醒人心，能使愚人有智慧，能快活人心，能明亮人的眼目，存到永远，全然公义。我亲爱的朋友，这乃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们人是在沉睡的里面，你看不清楚这世界的一切，透过上帝的话语，圣经的价值观帮助我们，我们可以苏醒人心，可以使愚笨的人可以有智慧，可以使我们沉闷的心思可以快活起来，让我们看不清楚的眼睛可以明亮起来。而且神的话语不像钻石一样有半衰期，会慢慢的衰败，神的话语存到永远。而且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上帝的话语全然公义。最后呢，诗人就用一个很美丽的画面，因为上帝的话语是在那种多样性跟果效，其实呢都是为着人的好处。因此第十节，诗人就用上帝的话语像纯金一样的贵重，一样的宝贝，比上等的蜂蜜更可口更香甜，来做一个比拟。第十节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我亲爱的朋友，这地方我们可以从两点来做一个反思。如果诗人他真的体会到上帝的话语可以成为他生命的苏醒，可以成为他生命的智慧，可以成为他人心的快活，可以成为他明亮的眼目，可以存到永远，可以全然公义，你对神的话的体会又有多少呢？还是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马马虎虎，甚至于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存在脑袋里面，我们不愿意在每一个愚笨里面求神透过他的话语赏赐智慧给我们。诗人用非常美的画面，另外一个画面诗人用很丰富的图像，用蜂蜜用金金来形容上帝的话语。如果诗篇是帮助我们学习祷告最好的一本教本的话，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常常把我们生活周遭点点滴滴，甚至于发挥我们的联想力，在祷告里面让我们对神的赞美是丰富的。诗人说是比上等的蜂蜜更可口更甘甜。我们对神的话语，当我们要发出赞美的时候，我们是否常常词穷呢？让我们透过生活周遭敏锐的观察力，把这一切都化作向上帝祷告的赞美，好吗？当然如果从新约的角度再来看第七到第九节呢，它的观念就更丰富了。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呢，在希腊文当中是 logos， 是道，在旧约当中也是上帝的话。而这个道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当中告诉我们是道成了肉身，它的字的含义是指的是耶稣基督。而透过耶稣基督生命当中所彰显的福音，我真的觉得它是那个上等的蜂蜜，它是那个纯金的金金，它实在是比这一切都更美好。 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所成就的救赎，乃是那个律法当中最高的启示。好了，接下来到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呢是一个转折的语气。第十一节提到的是，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有许多学者就去研究警戒这个字，因为警戒在上下文当中好像在翻译的准确度上面好像是很模糊的，因此当我们去查考警戒这个字的时候，发现它的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得蒙亮光。如果得蒙亮光这个翻译是正确的话，就很有意思了。第十一节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得蒙亮光。我们透过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让我们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可以上帝的话语成为一个方向的指引。因着上帝的话，神的仆人得了亮光，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诗人说到，要应用在这个时代当中，成为光，成为盐，要得蒙亮光的基础乃是上帝话语的应用，并且呢，你一生愿意持守上帝的话语，便有大赏。什么大赏呢？其实从上文部分就已经暗示我们了。神的话语的功用，能苏醒人心，使愚人有智慧，能快活人心，能明亮人的眼目，存到永远，全然公义，甚至到新约，这个道成了肉身，成了十架的救赎。这恩典是何其的浩大，而都是要白白的送给你。在第十二节之前提到世界创造的伟大，以及诗人对上帝的赞美之后，整个的焦点又转移到了如沧海一粟渺小的人，而这样渺小的人，上帝却愿意施予救赎的恩典。因此十二节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这地方诗人明白第十二节面对罪有一个很关键性的提醒，人的犯罪通常是由小的罪开始，逐渐失去了对罪的警觉，而越犯越大，犯了滔天大罪。这地方诗人求神帮助他，对于那个隐而未现的罪求神来光照。我亲爱的朋友，是否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愿意有这样面对罪的态度，是很谨慎，是很小心，因为在每一个细节当中求神来鉴察的。十三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十四节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期待诗人这样面对罪的态度，他口中所说的话，心中所想的意念，都希望可以得神的悦纳。期待你我也有这样的心，向诗人来学习。最后呢，张德仁也要来邀请你，诗篇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第150篇，有150篇的诗篇。张德仁邀请你来信，在这个阶段当中和我分享你最喜欢的一篇诗篇。愿神赐福你了，我们下回见。